美國國會一啲資深議員星期三2月23號將俄羅斯總統普京侵襲烏克蘭東部被佔領的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稱作是攻擊緊民主。在這個時代看到一個暴君大軍進入另一個國家真是令人震驚，這個是2016年曾經攻擊我們民主的同一個暴君。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一個記者會上說，他回想起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美國選舉的干預。佩洛西和其他本星期參加完慕尼克安全會議回國的民主黨領袖讚揚美國總統拜登和歐洲民國合作在壓阻俄羅斯方面維持聯合陣線。我認為從根本上取消推進北溪二號管道建設進程的決定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跡象，表明北約和我們的其他民國團結一致，懲罰普京這種赤裸裸的侵略以及進一步實施毀滅性制裁的可能。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在談論到德國取消管道認證時對記者說，北溪二號是從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關鍵管道。拜登星期二宣布美國還將會制裁俄羅斯官員和銀行，來回應普京宣布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分離主義地區獨立於烏克蘭的講話，預計白宮將在這個星期宣布額外的制裁措施。儘管兩黨在壓阻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問題上達成重要一致，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直難以在怎樣逐步採取制裁措施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這些制裁是為了阻止和懲罰普京入侵獨立的東歐國家烏克蘭。據估計，近幾個禮拜已經有150,000的俄羅斯軍隊集結在烏克蘭邊境。普京有關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不再是烏克蘭一部分的聲稱，為所謂的俄羅斯維和部隊進入這些地區打開了大門。美國及其盟友表示，這次行動是一次假期行動，目的是為進一步入侵烏克蘭創造條件。國會共和黨人批評白宮處理這一次危機的方式，他們將俄羅斯領導人的行動稱為入侵，並指責拜登行政當局等得太久，以至於為時太晚，沒辦法壓阻普京。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共和黨參議員薩斯表示，第一輪的制裁太少太遲，他主張首先這些制裁應該在普京進一步入侵烏克蘭之前去實施，而不是之後。其次，經濟制裁現在需要更加積極地針對普京的寡頭，確保他們感受到真正的痛苦。薩斯接著說，第三，我們不應當自欺欺人地認為今日漸進式的制裁將會壓阻普京在基庫扶立傀儡政府的企圖。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星期二晚間向拜登總統發出了直接訊息，他是前總統特朗普在國會山的重要盟友。你幾年前說過普京不希望你贏，因為你是唯一一個能夠跟他針鋒相對的人。現在總統先生，你在跟普京調情式地小打小鬧，他在欺負你和我們朋友，格雷厄姆在一份聲明中說。不過民主黨人讚揚了拜登在和歐洲盟友協同合作，避免危機升級。考慮到俄羅斯的意圖，我認為這一屆行政當局已經盡可能好地處理緊這件事。希夫星期三對記者說，他們提前發出療愈如果俄羅斯入侵將會實施的懲罰性制裁的訊息。我認為在俄羅斯入侵之前不執行這些制裁是有道理的，假如你這樣做，俄羅斯就會失去不讓他動手的抑制因素，並想我們既然已經被制裁了，那就索性繼續做下去吧。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都有極少數人警告說，不要加劇和普京的緊張關係。在我們和歐洲盟友協調應對並實施有針對性的制裁的同時，我們必須繼續盡一切努力緩和局勢，並利用外交全部力量通過談判找到解決這一場危機的辦法。民主黨眾議員巴巴拉里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中說，他是國會中唯一投反對票授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議員。他說，我對拜登總統一再做出讓美國軍人置身於烏克蘭的任何衝突之外的承諾充滿信心。眾議院保守派的自由黨團的幾名成員表達了對美國可能陷入烏克蘭地面戰爭的擔憂，儘管拜登一再表示美國不會派遣軍隊參與這一場衝突。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梅倫德斯和外委會資深共和黨成員李斯分別推出了他們的制裁方案，這些制裁將會終止俄羅斯參與國際銀行交易，向烏克蘭提供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並切斷北溪二號管道的資金。美國國會這個星期處於休會期，這個月底將會恢復開會議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